夜影霜华上篇第30集。两人跟着伙计来到楼上一间客房，推开门一看，果然十分窄小。伙计说道：
喏，就这一间了。
韩诗韵将包袱放在桌上，目光冷冷地看了李天林一眼。李天林苦笑了一声，回头对伙计道：
伙计啊，麻烦给准备一些吃食。
伙计答应一声下去，李天林才道：
姑姑放心，我进门时候看见柴房还空着，我可以在那里住一夜的。
韩诗韵这才脸色舒缓一些。辛苦你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伙计端着些饭菜上来，两人都饿了一天，此时也不讲究什么，赶紧吃了起来。吃完饭，伙计领着李天林下去到柴房里。李天林道：
伙计啊，能不能烧些热水供上面那位姑娘沐浴啊？
伙计呵呵笑道：
呵，这位客官对你的婆娘真是关心呐。
李天林尴尬着：
那是我的姑姑。了解了解。
伙计笑得格外淫荡，低头小声说道：
客官也常看金大师的画本，当年有位大侠也是称呼他心上人为姑姑的。不过您看上的这位脾气似乎不太好，可要小心应付着。
李天林知道这事儿解释不清了，心里只是苦笑。何一躺在草堆里，到底不比家里舒服。李天林闭上眼睛，眼前却不时浮现出月儿和师娘的身影，或微笑或蹙眉，目光盈盈，欲语还羞，又想到与月儿的约定，不由得心头滚烫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正胡思乱想间，忽然听到头顶房间传出哗哗的水声，知道韩诗韵正在洗浴，赶忙收拢了心思，躺在草堆里迷迷糊糊的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，终于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早上，韩诗韵才从房里出来，只见李天林早已在下面等着，桌上摆着几种刚刚做好的饭菜，热气腾腾。韩诗韵下楼来，和李天林一起吃了饭，稍作休息。李天林结了账，从后面将马牵出来，两人一起上马赶路。十几年来，韩诗韵都是独身一人闯荡江湖，突然身边有个人照顾，开始还有点不太习惯，到了后来渐渐却觉得有这么一个鞍前马后伺候的人倒也不坏，对李天林的态度也渐渐好转了一些。两人一路急奔，出来七八天，终于踏入齐州地面，一路上寻找着杨文博信中留下的暗记，来到一座宅院门前。两人下马，李天林前去叫门，门环拍击几下，大门打开一道缝，一个黑衣人从门缝里警惕地向外看了一眼，低声问道：
什么人？哦，我们是给杨大爷送货的。什么货？十盆牡丹花。做什么用？捕蝴蝶。
那人点点头， 打开门，将两人引进去，又马上关上门，一面向后面走。那人一面埋怨着，
怎么现在才来？齐州的陆捕头已经召集好了人手，这两日就要动手了，而且你还带了个女人来，不知道玉蝴蝶是个淫贼吗？如果是男子，失手了最多送了性命，而女子如果落到玉蝴蝶的手里，那可真是生不如死啊。
一边说着，三人穿过两层院子，只见前面屋檐下站着一个人，正是杨文博。眼看李天林过来，却呆了一下，急忙迎上来道，
贤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心发出去就后悔了，不该让你来冒这个险。要是你出了意外，我怎么对得起韩兄弟啊？
说着看了一眼韩诗韵，皱眉道，
这位姑娘是杨伯伯，这是我的姑姑。胡闹！
杨文博生气地说道，
快点回去，一个女子怎么能掺和到这种事情里来？
忽然面前一道剑光耀眼，杨文博寒毛倒竖，身心急退，这一下子便退出一丈多远。然而只觉眼前一花，只见那名女子如影随形跟着自己，手中青钢剑剑尖抵在自己咽喉，几乎可以感受到剑锋上的寒意。杨文博心里砰砰直跳，平生以来这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快的一剑。虽然对方是出其不意，可是扪心自问，哪怕自己有了防备，只怕也不敢说能躲开这一剑。心里只觉得一阵阵发寒，问道，
这位姑娘不知是哪一位高手？
韩诗韵还没回答，只听屋里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淡淡说道，水云剑派门下第一高手寒冰仙子也来了，如此一来倒是多了几分把握。杨大侠，还请将韩女侠请进来说话。杨文博呆了一下，红着脸拱手道，
原来是寒冰仙子，老朽眼拙了，还请恕罪。
心里却想着，
李天林怎么管寒冰仙子叫姑姑？韩女侠，寒冰仙子姓韩。
韩诗韵收了剑，不看杨文博一眼，昂首走进大厅。只见厅内已经坐了十几个人，一个个佩刀悬剑，目光闪亮，手指关节粗大，显然都是武林中的好手。正中间坐着一个人，身穿青色七品功服，腰间插着一支金灿灿判官笔，面容清秀，两条弯眉，一对丹凤眼，目光清冷，唇边微微含笑，胸前高耸，却是一名女子。虽然身穿宫服，代表着朝廷身份，这女子却并不正襟危坐，坐姿反而显得随意得很，一手支着下巴，有几分慵懒，毫不在意地展示着自己女子特有的姣好身姿。而在她身边或坐或站围着几名捕快打扮的人，一个个面容冷峻，一看就是精明干练之辈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宫门中人特有的阴冷之气，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冷了几分。旁边一面 身穿如山的青衣老者放下茶杯，从怀中掏出一封公文递给女子，笑道：
陆捕头来了客人，老夫就不打扰了。
女子探出两根洁白手指接过公文，看了一眼揣到怀里，笑道：赵师爷，你是宫门的老前辈，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还亲自跑一趟，真是令晚辈过意不去呢。声音虽然有些沙哑，但语调绵软，自然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味。赵师爷笑着摆摆手，起身道：
哎呀，被陆捕头这么说可折煞老夫了，还是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。
说着拱拱手，向着四周捕快们道：
玉蝴蝶肆虐乡里，天怒人怨，老夫是个文人，只能跑跑腿儿，出出主意，抓捕这恶贼的事情还要劳烦各位了。
十几名捕快急忙起身躬身道：
赵师爷放心，此番定能将此恶贼捉拿归案。
赵师爷洒脱一笑，起身告辞。那女子一路将赵师爷送出门去，才回到厅内。眼见韩诗韵不住地打量自己，微微一笑，落落大方地一拱手道：新任齐州总捕头陆婉莹见过韩冰仙子。韩诗韵看了看陆婉莹腰间的判官笔，冷然道：你姓陆，铁手阎王判陆明川是你什么人？陆婉莹笑道：正是在下祖父。韩诗韵轻轻点头：铁手阎王判陆家世代都出宫门中人，陆明川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，在刑部40年，天下四大神捕有三个是他徒弟，弟子徒孙更是数不胜数，安排一个孙女儿做益州捕头，在别人来说难度颇大，在他来说却是易如反掌。陆捕头召集这么多好手围捕玉蝴蝶，不知玉蝴蝶现在在哪里？韩女侠说笑了。陆婉莹淡淡笑道：如果知道玉蝴蝶的确切下落，我们早就将其捉拿归案了，怎么会还在这里苦等呢？眼看着韩诗韵扬眉欲怒的神色，陆婉莹笑道：不过至少可以肯定，玉蝴蝶并未离开齐州。眼见陆婉莹把握十足的样子，韩诗韵沉默地点点头，问道：如何将她找出来？其实找人和钓鱼一样，除了耐心还要有鱼饵。本来我正愁准备的鱼饵不够分量，不想韩女侠到来，倒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呢。眼看韩诗韵迷惑不解的样子，陆婉莹抬手端起桌上茶杯喝了口茶，袖管滑下来，露出半截如同白玉的胳膊，惹得周围武林中人齐齐盯着，甚至有人悄悄咽了口口水，而四周的捕快们却个个目不斜视，连眼角都不敢动一下。陆婉莹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毫不在意，嘴角悄然浮现一丝笑意，放下茶杯说道：玉蝴蝶贪淫好色，我已经放出风去，最近几天扶您商号的少东家朱公子携新婚夫人 以琴艺诗画闻名天下的美人，顿州刘知府千金前来齐州巡视分号。这便是鱼饵。韩诗韵轻声道：“没错，哪怕玉蝴蝶派人前往顿州打探，也会得到福宁号少东家正向齐州赶来的消息。等到这波人马到了齐州城外，便由我们的人替换，在福宁分号设下埋伏。只不过，先前准备替换刘千金的女子武功不高，经验不足，我还担心出了差错。想不到韩女侠却突然到来，真是一桩幸事呀。你想让我假扮刘小姐？”韩诗韵皱眉道：“有几分把握引出玉蝴蝶？”陆婉莹笑得花枝乱颤，胸口不断起伏。几分把握之说实在是无聊，结果只有两种，要么玉蝴蝶出现被我们擒住，要么他不敢出手，继续潜伏在其中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笑了一阵，陆婉莹正色道：“我分析过玉蝴蝶过去做下的案子，此人对于女子颇为挑剔，等闲的看不上眼，必须是有才有貌、声名远播的才能挑起她的兴趣。刘小姐的身份正好合乎这个标准。”说着话，忽然促狭地看了韩诗韵一眼，笑道：“若我早知道韩女侠能来，说不定会放出风声，韩冰仙子专程前来齐州擒拿淫贼玉蝴蝶，说不定更能吸引这贼人出手呢。”李天林怒喝一声：“
住口！”
如果对方不是女子，又有些忍不住想要教训他一番。如此口无遮拦，出言放肆，对韩诗韵实在是极大的不恭敬。韩诗韵反而没有在意，思索片刻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刘小姐便由我假扮吧。”陆婉莹微微点头，看了一眼身前的李天林，忽然嘴角挂上一丝狡黠的笑意，说道：“既然刘小姐由韩女侠假扮，那先前安排假扮朱公子的人与韩女侠不熟，只怕要换上一换呢。”说着一指李天林：“李少侠的外貌与朱公子有几分相似，更凑巧的是，听说玉州城韩家的不少生意都是李少侠打理的，言谈气质与朱公子很接近，我看就由李少侠假扮朱公子，韩女侠觉得如何呢？”李天林急道：“
不行，绝对不行。”
自己与韩诗韵是姑侄，今日如果假扮了夫妻，以后传扬出去，以讹传讹，自己倒是无所谓，只怕对姑姑的名声伤害不小。陆婉莹只是笑盈盈地看着韩诗韵。韩诗韵略一思量，点头道：“天林假扮朱公子倒是合适，就这么定了。”任凭李天林在一旁拼命地使眼色，他自己毫不在意。一方面，从外观气质来说，李天林与朱公子相似，是假扮的最佳人选；另一方面，除了李天林，屋里其他人自己都不熟悉，假扮夫妻之时，难免出现纰漏。至于日后的名声，韩诗韵身为江湖儿女，哪里会过多的顾虑？
倾听网最新地址， 请查找 QQ 号20770900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